同修，我们今天呢，这个继续讲五教子观。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五教子观的法有我无门，谈到生即无生门，谈到了事理圆融门，然后接下去今天我们要谈语观双觉门跟华严萨埵门。我们在上一堂课最后的时候，我们把小教，就是小圣教、大圣始教、大圣宗教，我们给各位呢做了解释以后，我们谈到了前面的小圣教、大圣始教、大圣宗教这三个阶段呢，可以说就是六祖坛经所讲的，那个时候呢，这是依佛法依师度的时代。我们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同时一样是从小始中顿圆这样子的一个进度来的，所以小始中这三个阶段呢，是迷识师度的时代。可是后两个阶段，语观双觉门的大圣顿教法门跟华严萨埵门这一圣圆教呢，这两个阶段呢都是属于制物制度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学佛学到最后呢，如果只是依着佛法那是不够的，依着佛法最后必须自己能够制物制度，那才够的。所以我们呢，可以从杜顺和尚谈的小始中顿圆五教，它不是分立，而是这五教呢，它是一个进程。也就是说，当圆教出来的时候，连小教也都圆了，始教也圆了，宗教也圆了，顿教也圆了，也就是说通通圆。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偏见，到了一个山门里头去看看走一走啊，这是小教的道场啊，这是死教的道场，通通弄错了。不可以有这样子的分别性，必须是通通以圆教来看，那叫做五教子观。那么我们呢，从小圣到大圣的始教到大圣的宗教，我们上一堂课谈到宗教的一部分，谈到宗教的时候的主要的经典呢，我们可以讲说到了宗教的时候，也就是唯识法门到了成熟的阶段，而般若经呢也都是属于大圣宗教理事圆融的经典。事实上把这两部经完全融摄在一起的那一部论呢，就叫做大圣起信论。所以你在经典上在运用的时候，请你要留意，你要想从大圣法门到了能够自悟自度，到了能真正进入圆教，就一定要好好的去修习大圣起信论这一部经典，你应该把它记下来。任何一位学佛者如果不去下功夫去读这部经，是没有办法通一切经法的，因为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关键所在。我们在上一堂课谈到了中观，不是天台三观那个中观，而是中观论。中观论是打通关节的一部论。到了大圣宗教呢，那么大圣起信论这部经典呢又是打通关节的一部。所以这两部呢都是属于论，但是呢它都是贯穿经法的大论。你一定呢要在这个地方自己呢要去下功夫，特别呢是在大圣起信论讲到了这个心真如门是理，心生灭门是事。我们谈到了这个大圣止观门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谈起的。杜顺和尚呢，事实上在他的五教止观里头所引的，他特别引到经典所讲的 即空而常有，即有而常空的问题，其实这已经是般若经上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即空才有有，那么只有空的时候才有有，没有空的时候就不可能有有，有有的时候就一定有空。我们上个星期提过的，你内心里头啊，我们举过水，水本身就是空，水如果加上盐水以后就变成盐水，它就是有。这个水可以用在各个地方，哎，从天上下下来变成雨，可以变成冰雪，可以在我们的血液里头，可以是我们生活的资粮，可以拿来洗澡，可以洗脸，可以做各种用途。可是你变成盐水就不行，只能够做特定用途了，那一件事情叫做有。所以我常常讲说，孔夫子常讲君子不器，不器的意思就是空。所以儒家也是讲空的，我们讲空中里头讲空的真正的真切处，它就在于它能够应变一切，这件事情叫做空。佛无定法，这件事情也是空，而不是只讲说我心间，我们的心里有一个心理生活空间，不是这个空间的问题而已。我们如果心里头有一个生活的空间，能够容纳得了别人，也是空的一种。我们这个空间可以容纳这么多人，也是空的一种。所以我们空呢，也是一个可以容纳有弹性的，可以活的，可以解脱的，可以成长的，可以生一切智慧的，都叫做空。而可以真正拿来用的就变成有。所以有的这个部分就是是，是这个东西一定有生灭的。你今天呢在这里你来听了说啊，郑老师讲教小孩子的技巧，他讲得很有道理，那你拿起笔来把它记好了以后，说教小孩子要有原则，要严才行，但是你要懂得慈爱。我讲完了以后你说要严才行，回去就严了。到底严这件事情是严到什么程度？什么叫做严格？严格去执行纪律呢，或是什么家庭里头的家规，那么是哪几条？我把家规告诉你，说你应该定这样的一个家规，可是这个家规你哪来是死的时候呢？那么就出问题了，你就在有里头失掉了空。所以呀，过去呀，法眼禅师啊就讲过这么，在他的世界里头啊，他就讲到了规矩不可以行进，行进那么人必烦，行进的时候人就烦了。什么叫烦了？就失掉了空间，失掉智慧了。那个原来那个字的烦是繁荣的那个烦。所以规矩不可以行进，行进则人必烦，智慧没有了，烦恼反而多了。所以要注意，是这件事情一定是生灭门。什么叫生灭门呢？就是有执着的余地，在这个地方可以用，在别个地方不能用，所以是生灭门。形成是的东西，它就是有生灭。我们内心，我们讲的整个是这个世间法，所有的世间法都是生灭门。美国的政治制度你把它全套搬来台湾就不行，生灭门。但是如果是真理门是理的话，你完全了解了以后，那个理呢，你把它学会了以后，你哪来用到这边来，哎，它就用得很好。如果讲我们法律的世界来讲的话，宪法应该属于理的那个部分，其他的法呢通通是属于事的部分。宪法的那个部分是讲究最高的原理原则，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偏于理，事实上仍然还是偏在事里头。当然呢，很难分说只有这个是理，这个是事，但是我们要弄清楚，理的部分是心真如门，事的部分是心生灭门。我们呢到师父的道场去，哎呀，师父啊，请你这个给我开示。师父开示出来的东西，对于你今天去请教这件事情是事。如果你没有悟入那个理的部分的时候，你没有入真如，你只是得到了事的大用，但没有真正深入理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知道空有呢是无碍的，你必须同时是有了以后必须是空，空才能够立理， 入于理，可是有理不行，它一定要有事，所以理事是无碍的。所以即空而常有，即有而常空，依事异故，止观双行。那么悲智呢，才能双倒，以有即空而不有，故名曰止；以空即有呢而不空，所以它叫做观。所以一个呢是止，止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止的心定下来叫止，不是，止于至善，那个止，止其实有实践实现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是很美的，是一贯的，是不是？所以儒家讲的是到最后是止于至善的。所以大学的止于至善呢，在这个地方，所以所指的并不是只有我内心里头平静这件事情而已。平静事实上你要这样子看才清楚的。佛法讲心里面平静了，平静是什么意思？平静就是理跟事无碍才叫平静。如果你的理跟你的事这两个没有办法到相容无碍的时候，心里一定不平静。事跟事之间不能相衔接的时候，事事仍然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无碍的。所以空有是互夺的，二而不二的，故非止非观，以止以观，同时止同时观。有好多人对于我们佛门这么宝贵的生命的智慧，一直以为止这个字啊，就以为我心如止水这样就行了。你试着看吧，你心如止水你能不能活得好？你心如止水是不是能够应一切境界的变动而你心里面能回复到你的止水？不可能，止水那一定是生灭的。如果内心里头是止水，一定是生灭的。你心如止水，好了，你执着在止水里头，一应到活活泼泼的生活世界里头，你处处想要定，可是这个环境是活活泼泼的，一点也不定，那么你又要想定，可是环境不定，那不就冲突了吗？所以有好多的人，他最哪说我想心静下来，我最好什么都不要，那么我很想现在摆脱这些事情。摆脱是逃避呀、啊，那不叫做修行呢、啊？修行，你有没有看过？其实世间法里头也有很多是通出世间法的。有一次我看到蒋经国先生啊，《风雨中的宁静》里头啦，引了《荒漠甘泉》里头的一段话，讲什么叫做真静呢？《荒漠甘泉》里头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呢，有一只小鸟，他把那个窝呢，他坐在哪里？坐在那个一颗这个芦苇啊的这个杆上，可是这个芦苇长在哪里呢？长在一个峭壁的旁边，一个瀑布泻下来，它就在那个地方一摇一荡的，可是这个小鸟呢却仍然把那个它系在那里，它能够运着它在动，而它在那个地方也能够平静。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接受各种的挑战，各种的变化，而我们内心里头仍然维持的可以心里面很平静的看清它，觉照它，做适当的回应，处理的笃笃当当，这件事情叫做事事无碍。所以在五教子观里头讲到最后，讲到了圆融的时候，是讲事事无碍法界，是事法界，是最后是这样子圆融的，而不是只有理跟事圆融而已哦。因为我们讲大圣宗教的重点呢，就在于子观双运的。那么我们接下去要看大圣顿教的重点在哪里。大圣顿教呢，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在五教子观里头的语贯双绝门这个部分。你看看第三页，第三页呢，我们提到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个是灭，不是诚实的诚，是灭，是苦集灭道的灭。《维摩诘经》里头呢，就曾经提过，有这样子一段记载，有32位菩萨呢，都在叙述不二法门。什么叫不二法门呢？理事不二法门，事出世间法不二法门，人我不二法门，理性与感情不二法门，慈悲与智慧不二法门。 在叙述这个不二法门的时候，那么最后那么就轮到了那么这个文殊菩萨呢，那么他呢要来谈这个不二法门。结果文殊菩萨呢，因为维摩诘问文殊啊，说那你请文殊呢来谈谈不二法门是什么。文殊所做的诠释呢很美，他怎么说？他说一切法无言说，一切法是无言说，无事无事，无事呢是指示那个事，我指示你那个事，请开示的那个事是无事，无事呢是唯事论我的意识那个事啊，无事无事。那么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也就是说连问答一问一答这种语言的东西都已经从这里解脱出来了。那么请问这里所指的不二门是什么？有教有学就是有二门，你教我学嘛，我讲你听就是二门嘛，你回去了以后教与学融为一体，化为你的行动，那件事情叫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法门不由言说，无事无事是直接去表达的。文殊讲完了，换文殊问维摩诘居士说，请问那你又怎么来解释这不二法门呢？维摩呢默然，维摩诘呢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么平静的，现在在台上说的是我啊，我不通不二法门，默然的是各位啊，你们深通不二法门。你看我们内心里头有一点不平静，就二法门你对他对，我们就要讲了，这个土地增值税对不对？这到底是依市价扣税呢，还是依公告地价扣税？你错他说他错，你对他说他对，二法门。可是当我们入于世事无碍的时候，一法门，因为你从事实去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法门，无言说，不必吵架，无言说。所以呢文殊讲说善哉善哉，乃至于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我们呢必须要这样子来做一个厘清。在禅宗里头啊，我们讲说不，他已经入于不二法门了，真正入于定境，所以他无言说，什么事情都不讲，是不是？或者一直只讲一句话，哎，从这一边去，一个老太婆在路边设一个摊子，有人呢要朝那边过的时候，朝这个道场的时候，到入山门的时候，问他从怎么走，他就告诉他一直去，大家都以为这个老太婆她已经深通不二法门了。为什么？一直去不由言说，无事无事。可是呢赵州听了以后说，让我来看看看。赵州去了又问道在哪里，他说一直去。赵州说我已看破了也。赵州把他看破了，为什么看破了呢？赵州知道他其实只有那一句话，什么也别没有。所以你别以为那么我不讲就有学问了吧，不，你每一次都不讲也不行。为什么？你生着嘴巴就是要讲，张开眼睛就是要看，所以禅宗这么说啊，鼻子是给你嗅的，嘴巴是给你讲的，耳朵会讲，问题是你必须能如如，而不是你什么都不做。所以这个东西就到这里的时候就是顿教。为什么？他真正能够顿悟，能开悟，能发慧，能真正的切机应缘的时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学佛学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是真正的可以自悟自度的开始。可是这个自悟自度的开始呢，是从慧性自悟自度的，他还没有真正走入回向，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成就，是可以成就了，但你没有真正的回到你那个可以回向到整个的一个我们这个大圣的一个怀抱里头来。所以我们到进一步去走入原教的时候， 那么从顿教跟原教里头衔接，那么这就是华严原教。那么我们这里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禅宗的见性这件事情，我们在上个学期，也就是去年呢，我们花了好多堂课来介绍禅学禅宗的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呢稍稍复习一下，禅宗讲见性，好多人就想到说见性，我想去看那个见字啊，以为是可以看的，我去看，那老师我学禅打坐我就见不到性，性不晓得在哪里，我看不到，我说我也没有看到。那个见性的见字不是要你用心去看，其实那个见字呢，如果要真的要用一个字的话，那就是观，就是止观的观，是智慧。但是事实上真正讲起来呢，它应该这个见字应该解释为现，展现的意思，是我们如本来的根据自己的因缘，用我们的智慧去展现我们如莲华般的人生，这件事情叫见性。这个见性里头，我所以禅所讲的见性，就禅宗的最起码的四个基本原则来看，我们把四个原则给各位简单解释一下。禅是教外别传的，为什么叫教外别传呢？所有教的东西都在前面那三个阶段里头，小始终那个地方去解决，到顿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无言说了，所以叫教外别传。所以维摩诘经已经讲得很楚了，一切法无言说，无事无事，离诸问答，是为真入不二法门。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的可以体会到教外别传的意思是什么。很多人以为说教外别传是不是偷偷的有一个密言密意，所以你看六祖坛经里头有一段很生动，当慧明从后头，他过去是六品后头跟着在后头追啊，要追把这个慧能大师的衣钵要把它抢回来啊，追到了大夷岭啊，我想他是一个将军啊，跑得又快啊，体力又孔武有力，在后头追啊，追了这么长的时间被他追到了，所以慧能把衣钵摆在石头上，他引入附近的草丛里，慧明追过来，他要去提这个衣钵呢，提取的都提不动，所以他内心里头才有感的，由内心里头真正感受得到的，才讲说行者啊行者，我为法而来，非为衣钵而来，行者六祖才出来告诉他，你既然是为法而来，非为衣钵而来，那么请你平诸一切念头，所以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来。这个时候他才问他，这一件事情就是你名上座本来面目，慧明才在这个地方真正的悟到了。这个悟的部分不是言说，不是语言，是他内心里头真正开悟，真正能实现那一刹那。可是他又问了，从上以来是不是还有密言密腹，有没有？慧能跟他讲，没有密言密腹，如果你自己有所醒悟，密在如边，真正密在你那里。请问那个密是什么？那个密就是我们真正能够时时刻刻自信里头能含藏万法的自信。所以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啊！何其自信，本质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你想想看，佛法所谈的这个自信，指的就是从内心里头能够应一切万物而能够真正做中肯的回应的这件事情，是展现自信，是真正的见性。任何一个境界出现，任何的事理出现，他都能够明白的觉照，这不是正等正觉，要不然叫什么？ 如果我们回过来来看讲密严经，解圣密经，为什么称为密呢？密在如边，都在这个地方，都是无言说，无事无事的。所以各位一定在这个地方掌握清楚。所以呢，我们知道禅宗讲的这个见性呢，第一件事情是教外别传的，第二个呢是不立文字的。你看《六祖坛经》里头举法达的例子，法达呢诵《法华经》诵3000遍，跑来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会背会倒背会填充，会多重选择来考，现在大专联考都考得很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来参理慧能的时候，从他的行动当中就看得出来，他仍然还有障碍。所以我已经练3000遍了，我很有学问哦。慧能把他看破了，看破了以后，所以才真正的忏悔礼谢。慧能啊，六祖慧能才告诉他这个句子：心迷啊，法化转，心悟转法化，诵经久明，与欲作仇家。心迷的时候啊，法化转，你读再多遍的法化经啊，你法化经对你来讲反而是一种负担，你变成法化经的因变数，你被它转了，自己变成法化经的奴隶，不是主人。所以心悟转法化，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运用它，转动它，可以倒灌一切经法。所以这件事情是心悟转法化。读任何经典，读任何书，学任何一门学问，一定是要最后心悟去转法化。无论各位你在你的工作上，你所学的，你所做的工作，是任何一个工作，一定是最后必须通它才行。所以心悟转法化，诵经久不明，语意作仇家，所以不立文字，真正最后是从文字里头出来了，所以是完全通了的。第三，直指人心。直指人心这件事情指的是直接的从你的心里头去开悟的，是直接点动了你的心，让你的心直接开悟的。一个最好的禅者，他对于他的弟子的开示呢，不是用文字的，而是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他真正的奥妙的那一点上直接就点进去，那个点进去的地方使对方直接的开悟。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像我们现在的心理治疗，做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疗，这个人跑来跟师父讲说，哎呀师父啊，或者跟基督徒里头的牧师讲，或者是跟我们心理治疗的心理师医师讲，说我很痛苦，我是怎么痛苦。他进行心理治疗，今天谈谈，过几天又谈谈，谈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刚好谈到某一个阶段，谈到某一个过去的某一个问题的节骨眼上，就在那一点的时候，他并不是劝他，也不是告诉他怎么做，就在那个点到那一个人那一件事情上，他恍然大悟，他说哦，他看清楚过去为什么心瓜怕感，心里打结压抑下来的那个地方是什么，他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解脱就有智慧哦，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直指人心的，是不断的说我们那里解脱出来的。见性成佛，你完全解脱了，从种种的拘判，种种的尘劳里头解脱出来了，你能够展现你自己的自信，活一个现成，根据你自己的因缘好好去活，见性成佛。要见性成佛，在家也得，出家也得，六祖坛经讲得清清楚楚。这一段我们说它是禅宗的见性。我们看到这个杜顺和尚呢，他特别讲这么一段话，他提出来他是讲心灵的完全平衡。所以我们引来一段话是：妄心宾士，诸见云披，为正相应。为正，只有正跟相呢是应的啊。那么这一段呢，那么是指的是顿教法门。可是顿教呢，过去我们在讲的大圣圆教的时候，以法化经为经典。可是我们发觉很有意思， 到了顿教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经典，对不对？为什么到了法化经的时候又有经典？现在各位已经都从顿教跑到原教来了，现在又有经典了，听完了五堂你就赶快去登记请法化经，自己可以练法化经了。开始讲法化经，现在还在讲序论，还在讲导论呢。那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到了自己开悟以后，我们又开始回向，学而时习之啊，过去的从小教一直到顿教的这些东西啊，通通融受在华严里头。所以华严其实融受了这个小始中顿圆，通通都在里头。这个时候呢，是现华严沙妹，刚刚是见性，现在是现华严沙妹。为什么现华严沙妹呢？它是入华严沙妹。我们在第一堂课讲到了华严沙妹，讲到了海印沙妹，华严的沙妹是讲海印沙妹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接触到沙妹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被十八界牢牢把我们系缚住，我们一定要看得到的我们才相信，我们一定要听得到的才能相信，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六根六识六尘来建构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以为只有这个六根所能展现的东西才是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物，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像的东西，我们的心灵世界消失了。正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这个能力被遗弃了，被我们所忽略了，所以我们只看到了相机现象，我们不能看到了真正的理法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精神的法界，没有办法。所以华严呢，在四祖妙严品讲世间主的时候，有三层世间主。第一层世间主，其实应该这么讲，最基础的世间主呢是气世间。山有山神呢，树有树神，海有海神，河有河神，通通都有神，不要把神当作人格化。再来是我们的有情世间，是众生有情世间，而回到正觉世间。可是正觉世间呢，却不离前面有情世间，所以菩萨呢，不管是你是在世的菩萨，或者是回向再来成愿再来的菩萨，都是觉有情，都是觉同时又有情，觉有情，那个有情就是回向的部分。所以我们知道华严经是回向的，是又回来，是大圣的圆融的，不能够你自己成就自己走，不可以这样的，必须要回来再帮助大家，然后完全圆融了才可以走。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回来服务，你退休了以后不去参加一点点这个义工的服务，如果你有时间你不愿意参与帮助这点社会，你没有做到回向。所以我们讲啊，那个穆里做的那个研究里头啊，两件事情最重要，人死了以后见到这个光，这个光最重要的是会帮助我们回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你在世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你帮助过别人，你爱护过别人，慈悲过别人。第二个，你是不是有很多的智慧把事情处理得很清楚。这两件事情，这个是一个人死掉以后面对的这个光，也许这个光，也许它就是我们第一个中阴身要去接触的第一站而已。他所要讨论的，所要帮助你回忆的，只有这两件事情。你的快乐就在这两件事情上，你是不是丰足就在这两件事情上。所以我们知道大圣圆教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来，回过头来有经典，可是呢又有不可说的。所以你看读华严一定是从华严入，最后入不可思议解脱境。什么叫不可思议？无言说就是不可思议解脱境，华严沙妹就是不可思议解脱境。所以我在第一讲第一天第一讲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那么净空法师呢，在我跟他学华严的时候，他 他特别提到这一件，最后把它写成一句话，把它写好了交给我。他给我的台词就是最后就是这句话：一饭王经行入，是用饭王经这部经真正是一个行动的纲领，要入华严不思议解脱境，要能够入华严不思议解脱境。你看经到了无事无事，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然后才能够常住弥陀净土。这是用念佛法门来圆融，你学念佛净土就要在这个地方圆融。所以大圣圆教呢，那么只在于呈现自信，照然万有现华严三昧。那么所以呢，当我们从十八界那个地方真正的从那里能从那里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入不思议解脱，看到不思议解脱的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用十八界来作为生活上种种的依据的话，我们所产生的智慧知识叫做有漏智，这叫做有漏智。为什么有漏智呢？因为你只有用这么一点点东西来看，来筛选一些知识而已，所以它是有漏的，漏掉很多很多。你必须能够从十八界里头也能解脱出来的时候，才是无漏智。有漏无漏呢，就在这个地方，是分野点就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在入一真法界这件事情上，杜顺和尚提出的一真法界的三方便门，这三方便门第一个是真令渐进，第二个呢是事法令施，第三个呢是显法离言觉解。一共呢他提的这三个部分，真令渐进呢就是你要从你自己去实证，那个真字呢是实证的意思，是从实证那个地方，而且要从你种种的妄见妄念十八界那个地方真正的解脱出来，你能够真正的泯除，而能够入于无漏，这件事情是第一个方便门。第二个呢是四法令施，那么他告诉你真正的讲的法界，这个法界里头从理法界、四法界、理四法界、事事法界都告诉你，但是它包含两件事情，一个是波颠倒心，一个是四法断执。法界给你以后你不能执，把法告诉你了，你不能把法当死的，所以要你真正能够产生智慧，所以叫四法令施。第三个呢是显法离眼觉解，就是你能够真正的显示是他的法义，他的智慧出来。所以一个是遮情，一个是表德，这两个部分。什么叫遮情呢？有戒就有开遮。遮情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生活习惯，给自己守一个戒，这个戒一点都不跨越一步是对的，我们守这个戒。可是你把它守到这一件事情连智慧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戒守的也就出问题了，所以必须有遮。也就是说，遮的部分事实上呢是一个智慧的判断，是一个智慧的判断。智慧判有了一个很好的智慧判断以后，才能够知道说这个戒最后它反而产生，由戒而产生智慧。我们打个比方说吧，我们都说运动可以有助于我们的健康。我最近才听一位朋友讲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为了使身体健康，所以他每天早上呢都去运动，而运动过多了却死掉了，突然间暴毙死掉了。那么这件事情我们讲说，自己给自己定一个规则，早上起来一定去赛跑去运动，这是一个自己戒的一广义的戒的一部分。你五戒也是一样，你八戒一同，你自己有了这个戒，可是这个戒 你守下去了以后，你如果不懂得遮勤，这里面你不出智慧，那么好，你说我不杀，那好，你不杀，你当兵可不可以不去当兵呢？是不是？你可以不去吗？你当兵了以后，上了战场，要你去完成一项任务，你可以不去吗？你非去不行。这里面就必须你要注意到，这里面有慧在那个地方。这是注意的，我们要了解的德行的部分。但是这个显法离眼解决呢，这里面包括一，这个是一个本身智慧的一个开展，但是开展以后必须是实践去表德，表德呢就是德用。遮勤这个部分呢，却变就是所谓的招体。所以在陈观的大书里头呢，经常提着一个招体德用。招呢是广招，展现我们的真正的体本体体性，我们的自信体性，而产生了真正的德用。这个东西是表德，所以招体德用就是指的是指遮勤以表德。这三件事情融汇起来，理事是圆融的，是事事无碍的，是体性自现，招德招光德用的，这就是真如来。一个人在这里圆满了以后，他真的是能够接触到不可思议，不只是现象界，而且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超越于现象界的那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我们自己圆满了，我们也真正的探头天外看了。所以禅家讲啊，他真正的探头天外看的时候，才发觉谁是我帮人，才发觉并不是穿着这个衣服的这个才是我帮人，而是一个不是现象的，是我本来这个人，而这个人也正是我现在正在活的现成的这个人。他回过头来自己自证，在证自证，自己能证自他自己的，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真正体验到普贤菩萨所讲的普贤菩萨以普眼观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通通都成佛了，都成佛。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只是因为他的佛性被十八戒把他遮住而已，把他欺蒙了而已。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在这里出来以后，就这个光就真正的现出来了。所以禅里头啊，讲到了图灵玉和尚，他写的一首句子啊，他写这首句子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是在他的读经修行，有一天突然间要过一个独木桥，不小心踢倒了，跌倒了，去身上沾满了灰尘，要把他掸这个灰尘的时候啊，他恍然大悟，这件事情原来就是这件事情。他怎么讲呢？他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你想想，那一个明珠一颗就是我们的如来本性呢、啊。好，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具这个圆满的珠光，当他开始入不可思议法界以后，发现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珠，只要他成十八界的尘劳一剥落以后，一切都是具足的，那么他的光是显现的，一切是自在的，那么每一个人都像一颗珠，每一颗珠都可以互相真正的光与光之间是可以相射的。为什么光与光之间可以相射呢？你讲一句话，又如孔夫子所讲的，我呢七十而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跟你讲话之间，我听得很清楚，我也不逾矩，我们之间彼此非常完美的互相的接触。我们在心理学里头讲说，人跟人之间到了最后是真正可以接触了，他用 contact 这个字，心灵上的接触，也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可以交汇心灵。这个交汇心灵呢，就是光辉互相融射，这就是我们可以讲那一个法界里头光光相射，每一个人彼此之间可以真正的互相，彼此之间都可以感应感通，我们与佛之间也感通，我们与一切众生之间全都感通，这个也就是光光相射。所以取一珠呢，能现一切重重珠影，一切珠如 第四王，那个西字打错了，我的稿写错了，一定是或者打字的时候没看清楚。皇帝的帝，第四王，这个第四王呢，一切无碍，一切呢光光相色，所以我们录出了杜顺和尚一真法界记，我们把它录出来。他这么讲，他的一真法界记是：如周那佛过去行，令佛刹海皆清净，无量无数无边际，皮一切处自在遍，如来法身不思议，无色无相无轮皮，速现色相为众生，十方受化迷不现，一切佛刹为尘中，如周那现自在力，弘誓佛海正烟身，调伏一切众生类。这是杜顺和尚的一真法界记。这个一真法界记呢，你看看，卢遮那佛就是毗卢遮那佛。我们在开始真讲经典的时候，一开始就要讲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的意思就是光明遍照佛。光明遍照佛，它还有一个译法叫做大日如来佛。这个大日如来佛就是光明遍照，每一个人能光明遍照，一灯能除万年暗，指的是指这件事情。一灯能除万年暗是怎么样的时候你才感受最深呢？有时候你有些事情心里头打死结想不开，哎，你突然间打开一本书，翻翻经典，突然间豁然开朗，这件事情一灯能除万年暗。无量劫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打滚，生生死死啊，读了华严，一灯能除万年暗。令佛他的过去行，什么叫过去行呢？因为我们知道华严经处处都会写上这一句话，菩萨与众生，就世间主各得一门解脱门的时候，